下来的时候啊，因为我刚看到那个好像云珠刚刚才上去，所以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这一页啊。那今天是我们会继续来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今天呢是我们彼得前书第十次啊，所以你们看到那个 10， 那也是最后一次的信息。那我们称这个系列叫做什么？大家每一次那个别人我都会发，哎，回去回到原来那一页，
回
到上一页啊，这个叫什么？出人意外的恩典，这整个系列叫做出人意外的恩典啊。那当然，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荣耀之恩啊。那为什么称它为出人意外的恩典？好，我们现在可以去到下一页啊。所以，因为在这本书的一开始第三章，我们同声开口来念：
愿颂赞
于
我
们
主
耶
稣
基督
的
父
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
我们
有活
泼
的
盼
望啊！好，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说，这个他用这个活泼，活泼是什么意思？你们喜不喜欢活泼啊？牧师讲到不活泼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对不对？所以活泼其实它有点生气蓬勃的意思啊，生气蓬勃的意思。而且呢，它有一种充满一种生命力啊。那个立峰，你不要走，立峰加进门，不要再走啊。那个另外呢，它其实在这一边，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它叫永活的盼望。所以其实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种盼望是什么？是存到永远。永远跟世上的盼望不一样，我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盼望，对不对？你可能想要买更大的房子，可能要更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但是这个盼望怎么样？你离开世界就没有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永存的盼望，是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今天你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是什么？超越我们今生所事的，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恩典叫做什么？出人意外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当作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好，那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呢，我们现在请立峰跟秀燕，我们再把PowerPoint 回到前面，幼儿祝福里。好，到前面。好，今天我们很高兴啊，这是北区教会3年多来第一次的幼儿祝福里。其实，在这次的祝福礼的时候，还有3个家庭啊，但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这次不能参加，所以他们非常期待，在感恩节的前后啊，我们还会有，我们一年希望有2次幼儿祝福礼。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教会很蒙道，教会非常蒙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新生儿啊。那现在呢，我请立峰跟秀燕讲一下他们对希望我为他的Hannah。叫吴冠涵，对不对？啊，我的名字打在上面，希望没打错。那对他这个冠涵有什么需要我为他祷告的？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希望那个孩子说能走在神为他所预备的道路上。也希望我们在关教导的时候更有耐心，因为我们发现他脾气好像挺大的。
是遗传爸爸还是妈妈的？好，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赐给我们儿女成为你所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产业，也借着教养儿女让我们有更多的警醒，因为常常看到其实儿女他们的言行，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反映出我们父母的样式。真的恳求主，你真的借着秀燕跟立峰他们父母这样敬虔的榜样，能够让这个儿女能够让 Hannah 从小就走在神你自己的道路当中，让他到老也不偏离。我们特别为做父母的立峰跟秀燕求主你赐给他们有格外的耐心跟爱心，因为有5个孩子实在在养育上面，在每天的生活上面是非常的繁忙，求主你自己加添他们力量，也特别为万涵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对我的恩典与他同在，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他们家庭的祝福，赐给万涵一个安全、快乐、属灵的环境，一路陪伴他成长。 我们谢谢主，谢谢你让我们教会能够为这个家庭来祷告，也求主你继续带领这个家庭前面的脚步，愿他们的家庭能够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的阿们。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就是在这个第一大段，其实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哦，它有很多重要的经文，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喜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很让我们惊讶，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蒙恩都是什么神白白的恩典，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二章九节，他居然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祭司是干什么的？在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祭司是什么？是代表百姓来到神面前献祭，求什么？神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个什么？何等尊贵的职分？在圣经里面，谁才能做祭司啊？啊，只有神特别拣选亚伦的后代才做祭司。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他重生了我们以后，有神的生命以后，他说我们什么都被拣选，怎么样成为君尊的祭司。而且他说什么？他说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干嘛？宣扬，宣扬他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原来这个奇妙出人意外的恩典，不但借着主耶稣让我们得救重生，而且呢，我们都成为了耶稣基督福音的使者，具有什么尊贵祭司的职分。好，所以神的恩典呢，继续借着刚刚我们在灵敬拜的永杰弟兄告诉我们，我们下个礼拜会在哪里聚会啊？啊，请大家打开周报看一看，我们下礼拜在哪里聚会？第二点，啊，那第三点他说什么？他说中英文主日联合聚会，下个礼拜就是六月七号，我们是几点钟聚会啊？
十点。
十点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告诉我们小组的组员，下礼拜不是一点半来到这里，而是什么？
十点。
十点去到我们自己的会堂。啊，十点去到我们自己的会堂，我们有一个联合敬拜厅都在那边啊，让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怎么样？再一次的献上我们自己，也把我们这个会堂献给谁？献给神。为什么？因为教会是谁的家？是神的家，也是我们所有信徒的家。那看到这个名字，我上面打的是什么名字？我说神带领我们到新家，那个英文写什么
？New Hope。
New Hope Christian Church。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用 New Hope？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读什么活泼的什么盼望，那就是一个 hope， 一个活泼的盼望是永存的，所以每天这个盼望什么都是新的，每天盼望都是新的啊！因为我们想要继续保持 NHCC， 我们过去叫做 North Houston Chinese Church，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特别用这个 New Hope Christian 能够保持，还是保持 NHCC。那下一个问题大家要问了，那我们的强力是跑到哪里去了？啊，是不是？你们过去参加华人教会的时候，很多都是用什么华人教会或中国教会，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在我们教会的名字不叫 New Hope？Chinese Church 为什么？哦，这要跟大家一定要跟大家特别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领导，我们跟领导团队也跟教会很多牧者，我们不停的在思想这件事情。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教会是在 local 那个地方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社区的中心。为什么我们称它为社区中心？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很多社区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公园，都有公园，都有运动场。那这个旁边有就有一个公园，有运动场，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社区的中心。然后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很特别， 会里面呢，他现在有一个学龄前的什么学校，小孩子的学校，就是两岁到五岁学龄前，就是 kindergarten 这些幼儿园的一个幼儿园的学校。所以这样一个教会，如果我们说这是 New Hope Challenge Church， 你说当地人看会是怎么想？他甚至会把我们看到我们像一个印度的神庙一样。如果他们不了解的话，就说好像有点排除其他种族的意味。所以呢，我们经过很多的思想以后，我们决定说叫做 Christian Church。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当我们讲到这个 Chinese Church 的时候呢，你知道 Ted 怎么说？他说他的朋友都在问说 Chinese Church 他是不是一个叫 Temple？ 因为对本地人来讲，当他们听到说任何一个只要不是有任何国家名字的 Church， 他们都很难自动想到这是一个庙，因为他们知道华人是庙，他们知道印度人是庙，就亚洲人的 Church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庙，所以他们就问说那个是什么 church， 是不是一个 temple？ 所以 Ted 就跟他讲说是一个 Christian church。 所以对 local 人来讲，他们不习惯看到有任何什么其他国家的名字在那个教会上面，所以跟大家特别解释，所以为了让我们教会能够继续借着这个管道能够跟社区什么有连结，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社区的一部分一部分。那这个教会呢，它在每个周间每个周间它基本上还开放给社区其他的这个组织，比如说什么像幼童军、女童军我们上礼拜六有很多人去教会的时候，他们正在给这个女童军报名所以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走在一个服侍社区的教会。所以他们这个教会其实很多地方都值得我们有学习，我们有学习。所以在我们跟他们教会购买这个会堂的这个签约的过程当中，我也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允许这个教会继续在我们这个会堂什么跟我们一起聚会，所以他们会赶到礼拜六傍晚，大概是五点到六点的时候，那可能冬天的话，他们可能会提早到四点到五点所以他们会跟我们一起安排，把这时间错开。但是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这个场地可以有其他的这个会众跟我们一起用这个同样的场地一起来什么敬拜神敬拜神。那另外我们因为在学期中间他也有学龄学校，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会在这个教会什么进进出出，所以我们也要很注意，就是说怎么样保持这个场地的什么清洁整齐，然后遇到一些那些可能皮肤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要怎么样，要成为一个很温暖感觉有温暖的一个主人大家知道你家有客人来的时候怎么样，你要欢迎他所以我们真的要保持我们应有的礼貌来欢迎这些社区的社区的人。所以很快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这是神给我们所预备这样一个美好场地，让我们终于华人教会可以有机会跟社区可以有机会打成一片。当然这个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因为人家看到我们这么多华人进进出出，这个教会的本质怎么样，永远都是华人教会所以他们也知道，所以也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就是说大家现在只看到英文名字，所以也为大家为这个教会的中文名字祷告，因为中文的话我们就会放中国或者华人，让这个可以读中文的人怎么样还知道说这边还是有一个华人教会就请大家特别为这个教会前面的方向祷告。那也希望我们借这个教会我们都能够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带领所有进到我们教会的这些人，不论种族不论文化不论他讲什么语言，都借着来到我们教会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也借着我们的教会的名字也可以带给他们有活泼的盼望，跟我们一样有活泼的盼望。好，那在我们今天进入彼得前书最后一章，就是第五章之前呢，让我们还是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在我们教会慢慢成长，当我们想要有自己场地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敢想象 会在无论这么美好的环境，你为我们预见这个会堂，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会堂。我们那时候都在想，哎呀，我们要到埃斯路外面，或者是到屋内以外去寻找。但是主啊，你却把这样一个美丽漂亮的教会赐给我们，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好管家，让这个教会成为你自己荣耀的教会，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也让我们面对那些来使用我们场地的这些不同的组织跟团体，都能够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我们也特别为在这个过渡期间，我们有很多同工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无论是我们的音响团队，我们的IT 团队，我们的行政团队，特别是我们的儿童事工团队，我们向主献上感谢，因为我们也要跟现有这个学龄学校一起来，怎么样来商讨这个场地的问题。真的求主你给我们有足够的爱心与耐心，让我们能够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能够有一个圆满合理的解决。真的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进入这个场地的时候，不但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也成为社区的祝福。我们这样子来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得胜的
阿们。
好，那现在呢，我们很快要来进入彼得前书第五章啊，第五章。大家都知道彼得啊，他我们讲到彼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什么？很多人都知道他三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可是呢，当他被主耶稣怎么样重建了以后，他写下了彼得前后书啊。那我们前面已经读了四章，那我们很快在他这个书信结束之前，他正是什么？更是苦口婆心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怎么样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啊，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所以他首先在第一到我们要来看是一到四节，他先对教会的领袖做一些劝勉。好，我们同时开口来念，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召唤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长老是做什么的。你们不要说长老是专门要来做受苦的啊！当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前面已经读过彼得前书，我们知道，我们因为跟我们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有可能会受到逼迫啊。那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啊，当然他也会面对一些困难。他的重点是什么？在第二节当中，勿要什么呀？牧养在你们中间什么？神的群羊啊，神的群羊。所以呢，在这里很快告诉我们说，长老或者我们今天说教会的领袖，我们再说，这是所有服侍教会的人，所有服侍的教会的人，他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牧养。对于这个牧养，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牧养过牛或羊，对不对？这个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平常都说做事就好了嘛。什么叫牧羊啊？牧羊难不难？有做过小组长，很多人做过小组长，是吧？你有没有牧羊？就是说我们说你是小牧人，对不对啊？那你说关怀看顾这些弟兄姐妹困难不困难？好像常常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啊。那这个上个周末啊，我跟师母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去到达拉斯，因为在那边有一个 CCF 的那个就是华人基督徒查经团契，他们给我们开了一个 圣经营啊，要我们去那边学习装备我们自己。那在那个营地，就那个这个机构的这个创办人，他们有个营地供我们在那边一起来学习，有个退休的营地。那他那个营地呢，养了好几只羊，当然还有其他的动物。那这个主人呢，他就再三强调，他说你们可以进羊圈去摸羊、看羊都可以，可是你们进出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把那个门关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说羊不会认路，他如果只要出了羊圈的话，他怎么样都走不回来。羊是没有方向，羊是没有方向，完全没有方向的。所以这里神借的这个牧羊人跟羊群的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同样的，我们在带领教会时，我们一样给我们的什么这个信徒们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教导他们，要带领他们，要带领他们，甚至于主耶稣说我是什么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要喂羊食，甚至到一个地步要牺牲我们自己，要牺牲我们自己。所以牧羊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神特别说他拣选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他说我从羊圈中召他出来，我从羊圈中召他出来，因为大卫知道羊群需要怎样的看护，有熊有狼有狮子来偷他羊的时候，要吃他羊的时候怎么样，他保护这个羊，甚至常常会到一个舍命的地步。所以神召选大卫，要他用牧养羊的心情来牧养神的百姓，来牧养神的百姓。所以这边说大卫他要去牧养，神选他出来，叫他不要再牧养，而是要牧养什么？神的百姓。然后呢，圣经就说大卫按照他心中的纯正怎么样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所以我也恳求神给我们教会所有服事的人，你都有聪明智慧，知道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单单是做事，不单单是做事，而是有什么彼此关怀，彼此看顾，我们知道互相的来牧养，我们互相的来牧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讲完教会领袖责任以后，接下来他又继续告诉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看下一章。到下一次，再下一个，好，第一个，他在这边说，凡事都要按着神的旨意，所以在牧养的时候呢，绝对不是按什么，按我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按我自己的意思我绝对不可以。我们是一个什么团队的侍奉啊，在现代公司都很注重什么一个团队的侍奉，而且我跟大家讲，如果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是出于神的话，只要我们好好的祷告，迫切的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的话，神也一定会让我们其他的同工怎么样，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动和看见。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而单单来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可能我会觉得很不舒服或各样东西，但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坚持下去的时候，将来怎么样，我们必定得到那个永不衰残的冠冕，就那个活泼那个是什么又出来，是存到永远不会朽坏荣耀的冠冕。第二个他很快又说，他说不是出于勉强，而是什么出于甘心。请问你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出于勉强的话怎么办？你们会不会很不舒服，一天到晚抱怨怎么样，我这么辛苦在做，你们还不感激我啊，譬如特别做父母的，对不对？小孩常常不感激你，你可能付出了很多他不知道感激你，还不满意还在抱怨，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父母就要用那种无条件的那种甘心侍奉我们儿女的态度怎么样，来牧养我们的教会，来治理我们教会，来服侍我们的教会啊，要这 是不是我们教的？因为心不甘情不愿的侍奉怎么样，一定是没有办法持久，然后呢，而且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益处，都没有益处，都没有益处。那再下来他也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贪财，贪财可怕不可怕？是不是有很多教会领袖因为落入贪财而什么身败名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隐藏的是怎么样不被显露出来。所以当你贪财，教会在服事的教会当中你贪财的话，不但我们自己身败名裂，而且怎么样，更让神的名受到亏损，更让神的名受到亏损。所以在这边使徒彼得他特别提醒我们，只有甘心乐意的侍奉的时候，才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才是那个什么真正的侍奉。那再下来他又说什么？他说不是侠志。什么叫侠志？讲白话一点，侠志就是打压，你就是一定要听我的，是不是这样？霸权，中国是不是常讲霸权啊？就是想要滥用自己的权力，让所有人都听自己的啊，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怎么样？一昧的去什么要求别人，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然后呢，自己呢却是什么？耶稣常常讲这个法利赛说他们是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所以呢，耶稣特别说，讲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呢，他们把难担的重担呢，然后捆起来，搁在人的肩头上，然后自己呢，一个什么指头都不动啊，所以骂得非常非常的严厉。所以这是再次提醒我们，做在服事教会的时候，我们都要成为什么弟兄姐妹的榜样，而不是说因为我站在这个职位，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因为我在这里面不是，包括牧师在内，我们都不可以这样。我们都要什么？不能滥用自己的权利啊，滥用自己的权利。我们呢，要成为大家的榜样，弟兄姐妹的榜样。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恳求主，将这些彼得、使徒彼得他的教训呢，牢牢记在我们心中。因为讲到牧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彼得有更深的感触，对不对？因为当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跟他再见面的时候，主耶稣问他几次？问他三次，要他干嘛？他说：“你不养我的羊，你不养我的羊。”所以当使徒彼得在写这个的时候，他就想到主耶稣怎么样来牧养他，要他用什么心情来牧养这个世界上的教会，神的教会。所以呢，真的求主保守我们，无论我们是小组长、我们的同工、我们主日学老师，真的效法彼得啊、他所从神那边领受的感动，把这些教训呢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牢记在心。那讲完了这些教会服事的同工以外，他又讲到所有教会的信徒啊，让我们继续从第五节念到第九节。好，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主掌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我们还有一节，好，第九节下一页，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这样的经历苦难。所以接下来使徒彼得呢，他继续教导什么教会的会众，我们要怎么样在世上来过我们应该的日子。第一个，我们看第一个，他说什么？彼此什么？谦卑顺服。谦卑容易不容易？尤其在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只要会一点，我都说我很棒， 好像不太谦卑的样子，是不是？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谦卑。我们对神，我们很容易谦卑；对人怎么样？对人很难，对人很难，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配偶，是不是？他讲我一句，我一定要顶十句回去给他。我们很难谦卑，特别是对我们的配偶，特别是对我们的配偶。所以在教会弟兄姐妹里面，我们真的要学这个谦卑的功课。然后呢，顺服呢就更难，是不是这样？还要顺服就更难。所以这个教导我们，真的是在圣经里常说，只有什么时候我们会谦卑，我们就是看别人比什么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只有当我们全然信靠神，相信神必定掌管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谦卑。那很奇怪，让我们很奇怪的事情说，讲完谦卑顺服的时候，彼得在这里又讲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为什么谦卑顺服完了，后面就是讲到忧虑呢？为什么我们会忧虑？为什么我会忧虑？因为我们就要紧紧抓住一切掌握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不能掌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开始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忧虑。当别人不听我的话，不按照我意思的时候，我就开始什么？忧虑。所以师父常常说，你们什么事情都抓在自己，为什么？都不愿意放给别人，因为怕那个忧虑，怕别人做不好。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什么放手的功课，就是什么？只有当我们全然的信靠神，相信神必定会带领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谦卑顺服，相信神搞不好给他更多的智慧，更多的看见。我也不停的在这里面来学习功课。也只有当我们相信神有最好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忧虑，我们才不会忧虑。因为圣经说，无论你们怎么忧虑，也不能让你的寿命什么增加一刻，对不对？也不能让你的寿命增加一刻，也不能让你的头发怎么样从白的变黑，所以是没有办法，这都在神的掌握里面，所以我们要全然相信神。那可在第八节他讲的更可怕，他说这个彼得啊，将撒旦仇敌形容成什么？吼叫的狮子，吼叫狮子还没关系，他遍地如行，遍地如行。狮子干嘛吼叫？他还没吃你，他吼叫就把你吓昏了，他就已经把你吓昏了，对不对？他就很容易的就把你什么吞吃了，因为你跑都跑不动了，就给他活活吞吃。所以他为什么吼叫？他遍地游行，他在寻找什么人？他在寻找那个可吞吃。什么是可吞吃的？你们不要以为只有非信徒才会被吞吃。当信徒接受耶稣基督，可当你不谨守警醒的时候，怎么样？你就被吞吃，你就被吞吃。所以在这边特别提醒我们，你要谨守警醒，才能防备撒旦，否则我们怎么样？很容易就被吞吃。大家也知道，我们要搬进一个新的会堂，你们搬过新家，你们知道麻不麻烦？那是不是最容易吵架的时候？很多教会就是因为才盖完新堂，怎么样？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然后呢，马上分裂。之前呢，好得不得了，一有了新的会堂，开始什么？开始意见不合分裂。真的恳求主，让我们谨守警醒，防备撒旦。我们下个礼拜天，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如果大家愿意跟牧师一起，每天不管你每天可以用一餐，或者学几天，来好好的为教会来进食祷告啊！真的让我们教会不要被吞吃哦，不要被吞吃。因为怎么样？当我们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魔鬼都不理我们，对不对？反正你不做什么，你是没有用的基督徒。可当我们要传扬福音，要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魔鬼就开始吼叫，开始来吞吃我们啊！所以真的恳求大家继续为教会来祷告。那最后呢，他特别强调说，不但我们要谨守警醒，而且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都会面对什么各样的苦难。我不知道你的苦难是什么，每一个人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有苦难， 一旦苦难，可能是失去了工作，或者工作不稳定，甚至于怎么样，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儿女之间出了问题啊。因为自己做牧师，所以常常会收到一些电话，都让我非常的忧伤啊，会让我忧伤。但是我们相信神必带领，牧师能不能做什么？牧师什么都不能做，牧师什么都不能做，只有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啊。譬如说我们大家如果看祷告事项的话，知道谢峰玉就是那个我们长期祷告说他耳朵后面有肿瘤啊，那他现在在爱民病房啊，可能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感谢神，他们夫妻坚定在神的面前，他们不但上完了敬礼班啊，而且他们也在家里啊，在上个月我们5月20号几天一个多礼拜前呢，我们也到他们家里为他们进行这个点水啊，很感恩，很感恩。我们就迫切的为这个家庭祷告。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会面对苦难，但主耶稣说要我们放心，为什么？因为在主耶稣里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坚定对神的信心。接下来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的10到14节，10到14节，我们同声开口来念。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他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
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
赐力量给你们，
愿全归给他，直到永永永远。
阿们。
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劝勉你。又正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候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你们凡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之前讲过，彼得前书他这本书本来写给在土耳其东北边的一些地方的教会啊，那彼得他自己虽然他这边说巴比伦，不过大部分的解经家都相信他是用巴比伦在形容他在罗马啊受到很大的逼迫跟苦难。那这边他一开始在第十节他说诸般恩典，就说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彼得在形容说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我们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那么在这个他这边又提到说什么神的真恩啊，在这个第十二节他又说他特别提到说用圣灵，这样的恩典是神的真恩啊。那这次呢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呢，我们在车上有这个少真跟福真啊，这个陈少真跟邓福真，所以呢我们常常叫错会叫错，因为两个都有真啊。那你知道福真怎么提醒我们说他怎么记他的名字啊？他说福音是真的，因为我第一次写他名字的时候我就写成贞洁的贞啊，所以当他这样跟我讲我永远不会记错，所以福音是真的，这个名字传福音棒不棒？所以福音很会传，所以福真姐妹很会传福音，他的名字就可以传福音，我告诉人家说福音是真的。那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说神的真恩，当我们讲到这个荣耀之恩的时候，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耀，神的恩典啊。在彼得前书的整张书里面，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目标放在受苦受苦受苦，因为很多苦难跟受苦，但是在彼得前书从开始到结尾他强调荣耀，同享神的荣耀。你要知道在这前书很奇妙，他讲的荣耀的字用的比受苦还多啊，还多啊，还多啊，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好，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真恩怎么样，是给我们力量什么，胜过苦难，使我们可以什么站立的稳啊。然后呢，他更应许我们什么永远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为我们的信仰站立的稳，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跟世界妥协，希望呢能够过得什么舒服一点，是不是这样？ 为了干嘛？六点钟要上班，然后呢，五点钟要起来，为了什么？读经，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只有相信神的恩典是真的，让我们愿意什么站立的稳，因为只有神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站立的稳，只有神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更深的了解这样的恩典是真的，而且神应许我们怎么样有那永远的荣耀。我们现在请这个我们的敬拜团队一起来到唱回应诗歌，让我们再一次用这首歌来宣告我们认定耶稣基督。